一名醉酒后躺在车内休息的男孩不幸被闷死，安排男孩上车的车主怕惹祸上身，竟然找人一起私下埋了男孩，结果从此陪伴他的是三年的噩梦。今年46岁的肖英武是山东省威海市一名跑长途客运的车主。2015年，肖英武承包了山东到江苏的一条客运的线路。9月的一天，客车行驶到安徽地界，从路边挥手上来一位17、8岁高中生模样的男孩。这个男孩穿着随意，身上只有几十块钱，上了车后也不说到哪里去，只说等下车时再给钱。中午客车行驶到服务区，这个孩子却什么也没吃，只是不停地喝水。肖英武猜出他是没钱吃饭，就动了恻隐之心，于是给他买了一份快餐。男孩用感激的眼神看着肖英武说，
叔叔，你把我拉到终点站吧，我有力气能给你干活，只要能吃饱饭，没有工资也无所谓。
肖英武一听喜出望外，他和妻子在老家农村开了一家生态园，正愁人手不够，就答应了他。一路上，这个孩子的手机不停地响，肖英武看见他对着手机吼，
你们去找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吧，我受够了。
吼完，这个男孩竟然把手机卡抽出来扔到了车窗外。肖英武问他怎么了，这个孩子只说自己叫萌萌，其余的什么也不说。肖英武领着萌萌回到了荣城老家，萌萌话不多，人很勤快，在生态园前台搞接待，他对肖英武言听计从。肖英武也喜欢这个孩子，有应酬总喜欢带着他出去散心。2016年6月的一天，肖英武约了几个私交不错的哥们儿在一起喝酒。宴席的中心人物是对生态园有重大贡献的冯志强。时年41岁的冯志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政府部门工作，30多岁时已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办公室主任。冯志强八面玲珑，朋友众多，肖英武开办生态园时需要许多手续，都是冯志强出面帮忙搞定。肖英武对冯志强是毕恭毕敬，私下里给他打点了不少。那天冯志强给肖英武打电话说，市郊新开了一家特色小吃，让他请客。肖英武不敢怠慢，立马召集了几个哥们儿一起去助兴，临走时还带上了萌萌。吃饭时，肖英武接了个电话，生态园有急事要处理，他只好让几个哥们儿继续喝，说完事儿他回来结账。走到半路上，他又特意打电话叮嘱萌萌好好陪叔叔们尽兴。这帮哥们儿继续吃喝，喝完酒几个人去楼上嗨歌。冯志强看萌萌喝得有点摇摇晃晃，就把他搀扶到自己的车上睡觉。傍晚时分，肖英武回来结账，问冯志强萌萌在哪里。冯志强茫然地想了一会儿，拍了拍头，才记起萌萌被他锁在车上将近一下午了。冯志强打开车门大叫了一声，
坏事了。
肖英武听着声音不对，他连忙跑了过来，车内迎面扑来一股浑浊的热浪，直呛鼻孔，让人想吐。萌萌是头部朝下瘫软在车座上，已经停止了呼吸。萌萌到底是喝多了醉死，还是在车内憋死的？事后据他们分析，可能是夏天车内空间封闭，氧气不足所致。肖英武大惊失色，不禁叫出了声，
这是怎么搞的？这可是人命啊。
冯志强吓得是瑟瑟发抖，脸色惨白。冯志强见没人看到这一幕，慌忙把肖英武拉到车上，两人迅速离开饭店。终于找到一个僻静处停好车，冯志强一把抓住肖英武的手，颤抖着说，
哥，兄弟的命运就在你的手上了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我就完了，我求你别声张，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尽管开口。
冯志强清楚，中午喝酒时他们几个成年人都没有阻止萌萌喝酒，喝完酒以后又是他把人锁在了车里，他肯定要对萌萌的死负责任。肖英武紧皱眉头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，无奈地对他说，
我如果捂着不报警就是包庇犯罪呀，再说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了，这别人能不怀疑吗？
冯志强听完一屁股瘫倒在座位上，口里喃喃自语，
这可怎么办？我如果去自首，这前途就毁了。
萧鹦鹉叹口气说：“
哎，虽说萌萌是我在安徽拉回来的，但她跟家里人都没有联系。我和她已经情同父子，我没保护好她，真是对不起她呀。”
冯志强一听才知道萌萌是离家出走的，他觉得这件事儿可以瞒天过海，他索性给萧鹦鹉跪下了。
反正这个孩子家里人也找不到，山庄里如果有人问，我就帮你圆谎，你就帮我过了这一关。
萧鹦鹉想了一会儿，对冯志强说：“萌萌给我打工快一年了，一直没要工钱。像他这样能干的工人，一年至少得六七万的工资。
他人没了，对我真的是很大的损失。”
冯志强连忙说：“
我这有10万的私房钱，先给你，缺人你就再雇一个吧。”
就这样，两人没报警，悄悄地把萌萌的遗体拉到生态园，埋在了果树底下。回到山庄后，萧鹦鹉告诉几个认识萌萌的员工：“
萌萌跟我出去吃饭的时候遇到了老乡，老乡要领他去省城打工，这个小白眼狼说走就走了。”
打工仔流动很正常，其他人也没有在意，只有和萌萌一起在前台上班的邹婷婷觉得不太对劲儿，因为她从第二天就开始打萌萌的电话，一直是关机。邹婷婷不解地对同事说：“
萌萌出去打工为什么要关机呢？她曾经告诉过我不想去城里打工，因为城市里老乡多，她怕她爸妈过来找她，逼她回去读书。”
萧鹦鹉听到这话后，有意在员工面前说：“
那天我好心好意的领萌萌出去吃饭，他要跟老乡走，我也没意见。但我没想到这孩子手脚不干净，把人家冯主任车上的2万多块钱都给偷了。最后是我补给冯主任的，就当我给他发工资了。”
这样一解释，萌萌电话不开机便有了合理的解释。但冯志祥没有想到，这只是他噩梦的开始。余下的3年里，他彻底被萧鹦鹉套牢了。出事后的3个月就是中秋节，节日前夕，萧鹦鹉没有像以前那样给冯志强进贡，而是愁眉苦脸地对冯志强说：“
兄弟，你得帮帮我，邹婷婷前几天辞职了，我把她余下的工资都给结清了，没想到一些老员工见我付钱痛快，都开始起哄让我把拖欠的工资都发出来，否则他们就集体辞职。”
冯志强问他需要多少钱，萧鹦鹉哭丧着脸说：“
我这几年把贷款都投资在生态园建设上，每年只是3大节象征性的发一点，如果全部都结清的话需要50多万元，现在还有30多万元的窟窿没补上。”
冯志强吓得直接站了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
我一个挣工资的哪里去给你弄30多万元呢？”
萧鹦鹉自言自语地说：“
萌萌的事情太突然了，我当时只想着找个借口把员工们的嘴堵上，谁会想到竟然会引出这么一串麻烦呢？”
萌萌出事后，冯志强一直是噩梦缠身，经常在半夜吓醒。萧鹦鹉一提萌萌，他立马没了脾气，他四处联系，最终从一老板朋友那里借来了30万。萧鹦鹉信誓旦旦地说：“
兄弟，我给你打借条，等我资金周转过来就还你。”
为了还钱，冯志强只能拆东墙补西墙。妻子见冯志强整天精神恍惚，也不向家里交钱了，起了疑心，还以为丈夫在外面养起了小三儿，天天跟他各种吵闹，他怎么解释妻子都不相信。冯志强是有苦难言，他只能暗暗地祈祷萧鹦鹉的生态园早日盈利，把他从困窘中解救出来。2017年元旦前一天，久未露面的萧鹦鹉找到冯志强，挠着头皮说：“
兄弟，这春节快到了，山庄里养的鸡鸭鹅都肥了，你们单位里要给员工搞福利，你就帮我解决一下吧。”
冯志祥想着帮他卖点现钱，也许可以还自己一些，就满口答应了。但家禽处理完，萧鹦鹉拿着冯志祥批的条子直接去财务取了现金。不仅如此，萧鹦鹉看冯志强推销东西比较容易，他找到了商机。春节过后，他又开发了鱼塘，盖起了猪栏，大量的养起淡水鱼和黑猪，这些产品销售的事儿全部压给了冯志强。 冯志强单位人不多，福利有限，消化不了这么多，肖英武便让他向朋友单位推荐。冯志强虽然烦不胜烦，但由于心里有鬼，想到有把柄在肖英武的手里，还是把全部的关系网都动用起来，帮助肖英武推销。案发后，据冯志强说，光每年帮助肖英武推销农副产品和家禽就要十几万元，肖英武却一直以生态园需要投资为由拒不归还借他的30万元。